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今天我想一个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分享。我想让大家先看一段视频，然后呢我们再来讨论背后的意义。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大屏幕。
自从有了智能手机，也就慢慢有了低头族这类群体。有人说乔布斯创造了一个世界，但也毁灭了一个时代。吃饭睡觉上厕所都在看手机，长时间使用手机的危害不用多说，但很多人在走路和开车的时候依然在专注地使用手机。65岁黑人大妈因为玩手机太专注，掉进了路边打开了地窖里，摔成重伤。上帝给出这位大妈一个带血的教训。提醒大家，在行走和开车的途中，玩手机就是拿生命开玩笑。若是真有急事，可以找一个安全的位置停下来再去做这些事情。点点滴滴融入生活，感谢收看《生活点点帮》。自从有了，
就有点欲罢不能的感觉了。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看了这段视频以后有什么感想？
讲道的时候不要离
开。谢谢提醒。就是我们在走路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做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要分心，不要专注于我们的手机，对不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在看完这段视频以后，让我想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道理，就是我们这些在奔跑天路的这些基督徒，如果我们也做起了低头族，我们也专注于地上的事情，那会怎么样？也会非常危险的，也会让我们撞墙的，也会让我们掉到各种的陷阱里面去的。那这些陷阱是什么呢？我们的出路又在哪里呢？我想就今天就这样的一个话题来继续我们这个两条道路的学习。如果大家前一段时间在教会的话，都知道我是用两条道路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就是圣经里面一些典型的人物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来彰显诗篇第一篇里面所讲到的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条是走向灭亡招神咒诅的恶人的道路，一条是走向永生蒙神祝福的义人的道路。那今天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雅各和以扫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一同再来被提醒，再来更深刻的去理解，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更好的去应用哥罗西书3:2这节的经文。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敬拜的权柄，我们也感谢你在我们面前阐明两条不一样的道路。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的做感化的工作，帮助我们能够得到智慧，也能够得到力量，去思念上面的事，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做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要讲讲这个以扫跟雅各。我们都知道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之子就是以撒。那以撒后来娶了这个利百加做他的妻子，那他成了家以后好久都没有生育，后来以撒就向神祈求，那果然很快利百加就怀了孕，而且神呢亲自的给利百加启示，说他怀的是一对双胞胎，有两国，就有两个国家，有两族人要从他身上出来，而且呢后来大的要服侍小的。那果然到了出生的时候，他们真的生了 这个利百加真的生了一对双胞胎。那老大生出来呢，浑身都是毛，所以他们给他起名叫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那老二呢，是抓着哥哥的脚后跟出了娘胎的，所以他们就给他起名叫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那这两兄弟长大了以后，老大呢是喜欢户外活动的，喜欢出去打猎的，老二呢是喜欢宅在帐篷里面的。但是呢，这个老二明显是非常的工于心计，而且呢擅长于趁火打劫，一个是外出打猎，一个是趁火打劫。所以有一次这个以扫出去打猎回来以后，又累又饿，没有吃的，他觉得他自己命都要快没了。那刚好看到这个雅各正在煮一锅红豆汤，他就央求这个雅各说，能不能把这碗红豆汤给我。然后这个雅各就趁火打劫，他说我可以啊，可以给你这碗红豆汤，但是你要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大家都知道在古时候，这个长子的名分是非常尊贵的，是带有祝福的。但是这个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他就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就卖给了雅各。后来这个以扫的名字就由以扫变为了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就因为这碗红豆汤，因为这个就变成了红子，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变成了以东。那接下来呢，当这个以撒就是他们的父亲年纪大了，眼睛也昏花了，他想着自己快不行了，所以呢他想着要给他的大儿子祝福，给以扫祝福。但雅各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他就装扮成以扫的样子去到他爸爸面前，骗取了这个本该是属于以扫的这份祝福。他得到了这份祝福，但是呢他也惹祸上身，以扫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非常的愤恨，一心想要把他给杀了。所以呢这个雅各不得不落荒而逃，他带着一根杖就逃到了远方，逃到了他舅舅那里去，他可以说是流离失所。后来他的舅舅变成了他的岳父，他到了那里去可谓是棋逢敌手，他碰到了一个比他更会抓、更会欺骗、更自私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在拉班的手下，就是他的舅舅叫拉班，在拉班的手下做工作了20年，这个拉班十次改了他的工价，他可以说是与拉班明争暗斗，但他也可以说是使得浑身解数。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不断地为自己抓，他也抓到了一个很大的家业，他娶了拉班的两个女儿，还有两个女儿的使女，所以娶了四个太太，当时在那里生了11个儿子。他有了很大的产业，有了很大的家业，这个时候神就吩咐他说，你要回去，你要回到迦南地区，就是你原来居住的那个地方，也就是以扫还在的那个地方，你要回去。所以呢他就得到了神这样的一个吩咐以后，他也看到拉班对他的态度是越来越不好了，所以呢他就决定带着家人，带着所有的这些家业，就踏上了归途。那在回去的路上，他心里面还是非常没有平安，因为虽然20年过去了，但是他不知道以扫这个时候对他的态度怎么样，是不是还是想要把他给杀了。所以呢他就派了一个仆人先去见以扫，打听一下他的口风。然后这个仆人呢就回来跟他说，他说现在以扫正带着400人向我们迎来。哇，这个不得了，为什么带400个人来相迎过来，是不是带着恶意呢？所以呢他心里面非常的惧怕，而且愁烦，他心里面非常害怕，不知道要怎么办。他把人分成了两队，想着如果以扫攻击其中的一队，那另一队还可以逃跑，然后呢他自己就留在了最后。那这个时候他心里面非常惧怕愁烦的时候，他想到了神，他向神祷告，求神帮助他解救他。然后当天的晚上呢，就有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他就与这位神的使者摔跤，他紧紧地抓住这位神的使者，如果这位使者不祝福他，他就不让他走，直到这位神的使者祝福了他，他才 让他离开。那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就真正的认识了神。从前他把神称呼为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也就是说是他爷爷的神，他父亲的神，还不是他自己的神。因为他牢牢地抓住神的祝福，所以呢，神也把他的名字改成了以色列，不再是那个抓的雅各，而是成了以色列。那最后呢，雅各是被列入了希伯来书的信心名人录里面。那这是雅各。那么看看以扫，其实以扫也挺蒙神的祝福的。在这个雅各离家出走的期间，以扫也获得了一个很大的家业，他也生养众多，他也得到了很多的牛羊，很多很大的产业，也是挺蒙神的祝福的。但很可惜的是，他在得到了这么大的家业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在以东的这个地方来发展他的势力。所以当这个雅各回来以后没多久，他们就说，哎，这个地方太小了，容不下我们这两大家族的人。所以呢，以扫就自己的主动就离开了这个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个迦南地，他就离开了这个应许地，就到以东那个地方去建立自己的国度，建立了以东国，开辟了自己的小天地去了。所以面对于神在物质层面的祝福，这个以扫好像就沉醉于此，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他满足于这一切的物质上的祝福，他认为这就足够了。所以呢，后来以东国虽然曾经强盛一时，但是现今却已经不复存在了。而雅各所延伸下来的以色列，现在还有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是这样来评论以扫，他说，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他是贪恋世俗的，这是圣经对以扫的一个最后的评价。那看完了以扫跟雅各的故事以后，我会发现其实这两个人从人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很不地道的，都是很不地道的，都很善于损人利己这样的一个人。从人的角度来看，看上去好像以扫反而是更加的忠厚老实一点，雅各是非常的奸诈狡猾的。从人的角度，我们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就很难理解说，为什么神会单单的祝福雅各，为什么要祝福这样的一个奸诈的人，这么不地道的人。而且呢，更令人难以，就让我们难以置信的，就是好像这一切好像就早已经预定好了，神早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安排，有了这样的计划，在他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预定。这就让我们非常的难以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十到十三节是这样说的，他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里经上所记的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个是在马拉基书第一章里面所引出来的。但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说，好像这两个人还没有生下来，还没有做出任何的行为之前，神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安排，好像一切都已经是在预定当中。所以呢，有一种神学理论叫做预定论，就是由此应运而生的。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过分强调神的预定的话，会导致很大的问题的。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切都是神所预定的，我为什么还要去传福音呢？我传福音对他来讲，那个结果是没有任何的改变的，神早已经有了结论，有了预定了，那我还让他传福音干什么呢？不管你怎么样解释，都是很难得到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答案的。如果你在 推论下去的话，那有人甚至会说，我就这种，我就是有这种消极的这种观念，不需要传福音，懒惰的这种消极的观念，这也可能是神所预定的，你为什么想要试图来改变我呢？所以极端的强调这个预定论是会带来很大的问题的。为什么会有这样极端的预定论的产生呢？这其实是对保罗的这个教导有失偏颇，理解偏颇所带来的结果。我们要完全正确的理解保罗的这一段教导，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首先我们要先来看看这个爱和物这两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好像这个神无缘无故的以扫还没生下来你就恨他，恨他干什么呢？其实这里不是这个意思。爱跟恶，这个跟在圣经时候那个古希伯来文的那种文学的写法是有关系的。在当时的这种语言当中，在描写比如说两个人参加比赛，一个人跑了第一名，一个人跑了第二名，那为了表达这个程度上的不一样，他可能会把结果写成说这个人是最先的，这个人是最后的。大家明白没有？一个是第一，一个是第二，他写成了这个是最先，这个是最后，只不过是为了表达这个程度的不一样。爱跟物其实也是表达了这个爱的程度的不一样。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就可以更好的理解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耶稣的一段教导。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那个拦字，这里说爱我胜过爱，这个在原文就是恨的，用恨这个字。耶稣不是叫我们去恨我们周围的人，而是要叫我们爱耶稣胜过爱这些人。也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也才能够更好的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所以这个是为了表达这个爱的程度不一样。而且保罗他讲了那几节的经文的那个论点，其实就是为了突出最后他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神有他的主权，就是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突出神的主权，神有主权来决定他要呼召谁，他要恩待谁，他要怜悯谁。这是保罗的论点。但是被神怜悯被神恩待的这些人有没有权利拒绝神的怜悯神的恩待呢？这个保罗并没有说，因为这个不是保罗要论证的一个观点。要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人拒绝了神的恩待，拒绝了神的怜悯的话，会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我们还是要回到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里面讲到的一个大筵席的比喻里面，那里面有更全面的一个教导。耶稣在这个大筵席的比喻里面讲到说，有个国王，他为儿子娶亲预备了一个很大的筵席，然后呢这个筵席准备好了，他就叫他的仆人去请那些被邀请的这些人来前来赴席。那这些仆人去叫这些被邀请的人的时候，这些人纷纷的以各种的理由来拒绝，说我不要去。有些甚至是把这些仆人给抓起来，把他们给杀了。那就惹得这个国王非常的愤怒，他说这些被招的人不配，所以呢要派兵把他们全部给杀了，也要放火把他们的城给烧了。但是既然这个筵席已经准备好了，那他就叫这些仆人上到街上去，不管你见到谁，不管他们是善的是恶的，都把他们一并请来，一同来赴席。那结果真的就有好多之前没有被邀请到的人就来到了这个筵席之上，被邀请前来赴席。那其中还有一个他也来了，但是呢他却没有换上礼服。你去参加盛宴当然要换上礼服，但他没有换上这个礼服，所以这个国王认为这是对这个筵席对这个国王的极大的不尊敬，所以呢就把他扔了出去，扔到黑暗里。所以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四节，耶稣给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说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少。被招的人多，选上的少，这什么意思呢？神招了很多的人，对不对？很多人都是被招的。什么决定了一个人被选上还是没有选上？就是那些穿着礼服接受邀请愿意前来复习的人就被选上，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呼召完全是出于神的，神决定要呼召谁就呼召谁。人没有资格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已经做得足够好了，你一定要呼召我。没有任何人有这种资格来向神叫板。这个呼召完全是出于神，没有神的呼召一切都免谈。但是当神的呼召发出来以后，人怎么做决定了人有没有被拣选上去。人如果回绝神的呼召就没有被拣选，人如果能够顺应神，能够以正确的心态来接受神的呼召的话，那这个人就是被神所拣选。这个过程完全完美的结合了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这是双方面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完美的结果。过分的强调任何的一方都是不正确的。好，讲了这一通，我们还是要回到以扫跟雅各身上。我们看到其实神是对以扫和雅各都非常恩待的，都给了他们极大的祝福，让他们都得到了很大的产业。但是他们各自是怎么样回应神的呢？他们各自怎么样回应神呢？他们对神不同的回应让他们走出了两条不一样的道路。我们看看以扫是怎么回应神。首先他是轻看属灵的祝福，他认为有物质层面的祝福就已经足够了，所以他才会轻易的离开应许地，他会轻易的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给出卖了。他作为一个大家族的长子，虽然很累，虽然很渴，在这么一个大家族里面要找点吃的要找点喝的应该是不困难的，但是他是为了逞一时之乐，就把自己这个尊贵的带祝福的名分给出卖了。可见他对这个属灵的祝福是非常的轻视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重视我们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吗？我们重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吗？我想我这样问大家，是不是重视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没有人说不重视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重视有体现在我们的生活的一举一动上面吗？其他的事情暂且不说，我们先来说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而换来的吗？我们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聚会，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莫大的权柄吗？如果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认识有一个深刻的重视的话，我们会带着不同的心态来这里敬拜神，我们会及早来到这里预备我们的心态来这里敬候神，而不是很疲沓很拖拉的迟到来这里，姗姗来迟来到这会堂当中的。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迟到呢？或许我们会觉得星期天我要去教会已经是很大的牺牲了，已经是给神很大的面子了，我能出现已经不错了，何以要求我准时到呢？还有人说我就是有这样的习惯，我没有办法准时到的，我就是非要迟到不可的。我说真的是这样吗？你送孩子去考试你会迟到吗？你去飞机场赶飞机你会迟到吗？关键是我们看什么看得更加的重要，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我们是会认真的去做的。我们重视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不要像雅各一样轻视属灵的祝福，轻视我们属灵的身份。在好多年前我还住在夏威夷的时候，有一次这个中国的人大常委会主任吴邦国他 访问美国，路过夏威夷，他就希望与当地的一些华人的名流来做一个开一个座谈会。那我有一个教授的做教授的朋友，他也是一位知名教授，所以呢他也收到了这样的一个邀请。这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啊，很多人觉得这巴不得有这样的机会，及早就做好准备要去参加这样的一个面谈，这样的一个接见会。但这位教授一看到这个邀请，看到这个座谈会是在星期天早上举行，他就马上就谢绝了这个邀请。他说星期天早上我是去敬拜神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打动这样的一个心智。能够见国家领导人当然很好，但是面见神那是更加重要的。这是对我们基督徒身份的重视，这是对我们的属灵的祝福，我们属灵的权柄的一个重视。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敬拜神。我们来敬拜神不是给神面子，而是我们来顺服于神，我们来敬畏神，我们来领受属灵的祝福。我们再来看以扫的另外一个回应，就是他是贪爱世俗的荣华，贪爱世俗的荣华。在这一点上，以扫的这个后代以东人可以说是在这方面是表现得更加的淋漓尽致。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这个以扫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度，就离开了神给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这个应许地，就到以东国去开辟自己的天地去了。然后他之后的这个以扫的后代以东人，在圣经里面有一本小先知书叫俄巴底亚书，就专门对这些以东人发出指责，说他们是如何贪爱世俗的荣华的。俄巴底亚书对这些以东人说，他们信靠的是地势，他们觉得自己住在高山上是固若金汤的，没有外敌可以入侵他们的。他们也相信财富，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有很多的财富，可以国富民强。他们也相信他们的人脉，他们认为他们结交了很多政治上的盟友，当别人来入侵的时候，这些盟友会来帮忙，来帮助他们击退外敌。他们认为他们中间有很多的智慧人，有了这些智慧就可以让他们长治久安。但神在俄巴底亚书里面告诉这些以东人，你即使是住在天上，我也要把你拉下来。你所有的这些财富当盗贼来的时候就会一扫而空，你的这些盟友最终都会众叛亲离，与你敌对，你的这一切的智慧也都会归于无有。这是神对以东人的这样的一个宣判，也是对他们的贪恋世俗荣华的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描述。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什么？很容易我们也会靠我们的地势，我们觉得，哎，我们住在美国，有这个美国的国家机器来保护我们，我们可以很平安的过日子。在美国过日子平安吗？这些恐怖袭击，这些枪击事件，你会觉得平安吗？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很多的财富，我们的 401k 有很大的一笔存款，我们以后退休就可以很安逸了，就可以很安全了。其实股票市场震一震的话，这个 401k 就很可能变成 104k。 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好的人脉，我们结交了很多的朋友，一方有难八方来帮我们，有了困难的时候很多人会来帮助我们。其实真正能够使我们，真正会让我们受到伤害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敌人没有多少机会来伤害我们的，唯有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最亲近的人有机会来伤害我们。我们信靠我们的智慧吗？我们的很多的知识吗？我们有很高的学位吗？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很高的学位的人找不到工作，这样的情况是比比皆是的。这东西靠得住吗？是靠不住。我们要时常的学习如何信靠神，我们才能够在关键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好，那讲完了雅各这种属世的这种对神的回应， 一个是轻看属灵的祝福，一个是贪爱世俗的荣华。那你我们可能很可能会问，那雅各比以扫又好到哪里去呢？好像雅各并没有好到哪里去嘛，对不对？但是呢，有一点我们要非常清楚的，就是雅各是非常奸诈狡猾的，但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种奸诈狡猾从来没有被神认同过，神完全没有鼓励他，一点都没有鼓励他，也没有去启示他说你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做这种奸诈狡猾的事情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血气，而且呢，神也让雅各经历了各种生活的这种际遇，是让他受尽了这种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这种痛苦，可以说是切肤之痛。他不是骗到了这个以扫的长子的名分吗？对不对？但后来他自己娶妻子的时候，他自己最喜欢的是做妹妹的拉结，而不喜欢做姐姐的利亚，但是他的岳父却欺骗他，非把这个利亚塞给了他，反而是利亚做了他的正房。他喜欢的这个拉结没有得到这个正房的身份。他不是欺骗他的父亲吗？得到了原本属于以扫的祝福吗？后来他的十个儿子联合起来欺骗他，他们把这个雅各最心爱的儿子约瑟卖到了埃及，然后呢就骗他的父亲，他们一起来骗他的父亲说这个约瑟已经被野兽吃掉了，让这个雅各自己白白痛苦了好多年。所以他也是深受他自己所用的手法的这样的被别人用来还治其身的这样的一种痛苦。如果他不是那么狡猾奸诈的话，或许他的日子也会好过很多。而且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神是不需要雅各去用这种奸诈的手法来得到祝福的，神是不需要雅各使诈才祝福他。就比如说是这个长子的名分，神是不需要说这个雅各把长子的名分骗到了手，神才可以祝福他。神祝福的许多人其实都不是长子，约瑟不是长子，大卫不是长子，所罗门也不是长子，这些都是被神所拣选神使用的人，也是神所祝福的人。所以神是不需要雅各使诈的。所以这里有两句话，大家看看哪句话是对的。第一句话是因为雅各奸诈所以得到了神的祝福，这对不对？这是不对的，不是说因为他奸诈所以神才祝福他，而是第二句话说尽管雅各奸诈神仍然祝福他，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是对的，这体现了神的恩典，这也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其实都有一个小雅各，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个心思，是要为我们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的，要拼命的抓的，为自己抓的越多越好的。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们要考试，要考最高分，要比别人都高。我们去找工作的时候，我们要找那个工资最高的、最有发展前途的这样的工作。我们购物的时候怎么样？要买那最物美价廉的，东西又要好，价钱又要低，我们专挑那种东西来买。包括我们去旅游，我们都拼命要挤啊挤啊挤，挤到那个最好的方位，让所有的美景能够尽收眼底。是不是一个小雅各的作为呢？在前段时间，我们发现我们两个女儿，她在这个牙齿在咬合的时候，那个牙齿是上下牙齿是错位的，所以呢要做一个这种治疗，把它给调整过来。那治疗是一方面，那另一方面呢，你要付医药费啊。两个人加起来除了保险公司要付的钱以外，发现还要交10000多块钱，10000多美元，这个不小的一笔数字。那我就想哇，这笔数字不小。后来呢就跟同事在闲聊当中也提起这件事情，就有不同的同事来跟我说，哎，你有没有考虑过这种保险的计划？你有没有考虑过这种可以在交税以前就把一笔钱给拨出来，然后就用这个税前的钱来交这个医疗费的这样的计划？ 我以前从来没有留意过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计划，都是好的计划，都是合法的，不是说不合法。但听到了他们的这样的这些从容以后，我就真的去找了好多的资料来读，哎，这个计划是怎么样啊？怎么样用的？怎么样在税前呢就可以拨出多少钱？那个上额是多少？那这种计划呢，又是在交税前可以拨出多少出来？上额又是多少？要分几年能够把这个付清？怎么样才能够让这个最大限度的使用这个交税前的钱来交付这个医药费？后来我一想，这不就是有个小雅各在我心里面吗？就是要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的。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在我们心里面。所以神仍然祝福雅各，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喜讯。神没有因为雅各的奸诈而收回他的祝福，他也不会因为我们的自私而收回他的祝福。这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喜讯，这是因为神是一位恩典的神。但这并不是说雅各就是可以坐享其成的，这并不是说雅各就什么都不用做，他继续他的奸诈，他也仍然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并不是这样的。雅各在关键的时候他没有做低头族，不像以扫一样，以扫是一直在做低头族，像刚才讲到的这些奔跑天路的时候仍在看着地上的事情。雅各在关键的时候他对神有正面的回应，而他的这些回应是值得我们借鉴的。首先我们来看到雅各对神的一个回应，就是他选择依靠神，在关键的时候他选择依靠神。他在心里非常惧怕愁烦的时候，他想到很多的方法，把人分成两队，如此等等。但是呢，他有一点他做得对的，就是他没有转身逃跑，因为他知道这是神呼召他，让他走上了一条道路，这是他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局面。所以呢，他没有逃跑，他仍然留在那里等待这个以扫的来临。那这个时候呢，他也想到了神，他向神发出这样的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着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了，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这个时候他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个生命攸关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他心里面非常的害怕，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选择信靠神，他向神做出这样一个祷告。首先他向神发出这种感恩，他知道他以前流离失所的时候是只有一根杖，现在却成了一个大的家业，而且呢他也相信神对他的应许，神告诉他说将来要厚待他，让他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他相信神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同时呢他也求告神，求神来救他脱离以扫的手，因为他心里面还是非常的害怕，他在这个时候向神发出了这种求告。我们面对生活的难题，我们怎么样做出选择呢？面对生活的难题，我们怎么样做出选择呢？我们是用这种以东人的方式，信靠我们的地势，信靠我们的人脉，信靠我们的财富，信靠我们的智慧呢？还是我们用雅各的方式，我们向神发出呼求，求神来保护我们，求神来解脱我们？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个是低头族的方式，一个是仰天族的方式。我们要怎么做出选择呢？放下自己是不容易的，我知道放下自己是不容易的。我们在座的这许多人大多数都是第一代移民，都很像这个雅各一样，当时是身无分文的来到美国打拼的，来这里闯天下的。 结果真的让我们闯出了一片小天地出来，不管我们做什么的都似乎是小有成就的，我们都是挺能干的人。叫我们这些人放下自己，不要信靠自己，要信靠神，这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这却是一条走向属灵成熟的必经之路，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我们必须要学会的。否则的话，神会不断的用生活里面的各种的际遇让我们来学习这个功课。雅各还有一个对神的正面的回应，他就是紧紧的抓住神，紧紧的抓住神。当他做完这个祷告的当天晚上，神的使者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与神的使者摔跤，他就紧紧的抓住神不让他走，直到他得到了这位神的使者的祝福才愿意放他走。他在这个时候，他看到虽然神的物质上给他了很大的祝福，但是这个属灵的祝福是更加重要的，所以他愿意紧紧的抓住他。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个属灵的祝福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也没有马上可以给我们一个马上的效应，所以呢我们就会不那么注重，我们会更注重的这些实在的东西，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多赚点钱，多交些朋友，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更重要的，而没有紧紧的抓住神。雅各在这里是做对，他紧紧的抓住神的祝福，他与神摔跤，直到这个神的使者祝福了他。刚才我们讲到，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就真正的认识了神，真正的得到了神全方位的祝福。我们怎么样面对属灵的祝福呢？我们有紧紧的抓住属灵的祝福呢？有没有这样去抓住这些属灵的祝福呢？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必须要抓住的呢？我们也从简单的开始讲起。神赐给我们每个基督徒这个圣经，我们有抓住机会去了解神的话语吗？我们有抓住这样的机会吗？我们认为这是属灵的祝福吗？我们有好好的去研读圣经吗？去了解神的旨意吗？我们有很好的去参加主日学，还有各样的教会里面的这些门徒培训主日学课程的这些，让我们能够灵命长进，更加的了解神的话语的这些机会吗？我们有牢牢的抓住这些祝福吗？这些祝福你漏过了一个，你就少了一个，不会回来的。你少读了一天圣经，你在这辈子你就少读了一天的圣经，这个机会不会再给你回来的。我们有紧紧的抓住这些机会吗？希望我们都做这个仰天族，能够很好的抓住这些属灵的机会。还有一个属灵的机会，就是我们有很好的抓住侍奉的机会吗？我们有很好的抓住侍奉的机会吗？侍奉的机会也是一样的，你不去做，神会安排其他人做，但对于你来说，你就少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在好几年前，我们刚搬到夏威夷去的时候，有人就介绍给我们参加了一个这种新兴的这种大型教会，就是那种万人教会。哎，我们去参加那个聚会，很舒服啊，牧师讲道令人佩服不已，然后呢，各样的这种程序都是井井有条，非常的有秩序，然后呢，所有的事工都有人做得稳稳当当的，我们一点都不需要参与，我们就去那里听讲道，得到喂养，我们觉得哇，这个日子过得太舒服了。还有这些什么现代科技的应用啊，各方面的，让人真是觉得惊叹不已。但是后来我们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发现这个味道不对，这种只进不出的这种基督徒的生活方式是不正常的。没有侍奉的这种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的成长就遇到了瓶颈，你就没有办法突破。当然在美国教会里面，你不需要接触到他内部的管理，也不可能知道他内部的管理，所以呢，你对这里面的很多的这些不尽人意的东西你是不会了解到的，所以我们会觉得一切都安好，一切都非常的舒服。其实对于我们自己的本意来说，其实我跟陈腾都是在美国教会信主，在美国教会里面成长的， 我们对这个美国教会的这种文化其实更加适应的，我们自己读圣经祷告都是用英文的，所以我会觉得在这里面是更加舒服的。但后来我们经过祷告以后，我们发现这个不对，这不是神呼召我们的旨意，我没有在使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主，我们在浪费了很多的机会。所以经过祷告以后，我们就决定还是离开那个大教会，到一个比较小型的华人教会里面，在那里面我们可以更好的使用自己的恩赐来服侍神。那当然到了一个比较小的教会，特别是在华人教会里面，你对内部的教会的内部的管理各方面的运作你都会非常的清楚，所以呢你会对其中的一些不尽人意的东西，甚至一些人心的黑暗你会看得很清楚，你甚至会觉得会沮丧。但是我们发现过来以后，我们会发现其实要面对这样的情形，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也是神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灵命上更好的长进的一个关键一环。如果不经历这些风暴的话，我们或许生命还是非常幼稚的。所以我们要抓住侍奉的机会，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抓住侍奉的机会，不一定说是要做执事、做牧师、做长老才能够侍奉神，在任何的岗位我们都可以侍奉神。好，雅各对神还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就是他愿意顺应神，他愿意顺应神，他愿意让他的生命被神所改变。他一开始是贪生怕死的，他把人分成了两队，把他们送过河到河对面，他自己一个人留在后面，想着可能如果这个以扫的人来攻击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就可以逃得远远的。他是贪生怕死的人，但后来他与神摔跤以后，他愿意被神改变，他从神那里得到力量，他就一个人，当以扫来的时候，他就一个人走在最前面去与以扫会面，他有了这种勇气，他的生命被翻转。他也由一个贪得无厌的人变成了一个推己及人的人，愿意为他人着想的人。当这个迦南发生了大饥荒的时候，他们都没有粮食吃了。当我们都在，如果前段时间大家听这个利弗长老讲到的时候，都讲到这个约瑟的故事，那我在这里就不重复了。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让约瑟非常的富有，有很多的粮食，所以呢这个雅各就叫他的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那他们第一次去买了一些粮食带回到迦南地，那这些兄弟们去到埃及的时候，约瑟认出了他们，但是他们没有认出约瑟。约瑟呢就偷偷把他们带来买粮食的银子呢又藏在他们的粮食的包里面，让他们带回到了迦南地，就等于是免费的送给了他们这些粮食。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应该是过了挺长的一段时间以后，他们这些粮食又吃完了，那他们又要，这雅各又要差遣他的这些儿子们到埃及去买粮。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一再叮嘱这些儿子们说，你们上一次去买粮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为什么犯了什么错误，把你们带去的银子又退回了给你们，你们这次去一定要把这些银子带回去来付清上一次的这个欠款。他以前是贪得无厌的，喜欢贪小便宜的，现在他知道这个钱是应当还给别人的，成了一个推己及人的人。到最后他是伏在帐头上敬拜神，所以他有生命的改变，他愿意他的生命被神所改变。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应该对神有什么样的一个回应？以弗所书第四章一到三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召的恩相称，这些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些都是神对我们的生命的一个期盼。这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被邀请赴去那个国王那里参加宴席的这些人身上所穿的礼服， 如果我们身上不穿着这些礼服，我们不愿意被神生命翻转的话，我们是得不到神的那份恩典的。这是对神的一个尊重。我们在生活上要活出这种样式出来。我们所谓认识神，我们如果认识神没有生命的改变的话，很难相信这种信仰是真实的。所以雅各他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回应，他愿意顺应神，生命被神所改变。我们也一样，我们从前骄傲的，现在要学习谦虚；从前暴躁的，现在要学习温柔；从前很急躁的，我们现在要学习忍耐；没有爱心冷漠的，我们要用爱心来互相宽容。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操练的属灵的功课，这是让我们能够不做低头族的这样的一条出路。好，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就是以扫和雅各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他们都是低头族，都是思念地上的事的。虽然神已经给了他们很大的祝福，但是呢，他们还很多时候他们就是只专注于这些在世上的祝福。但是呢，这个以扫就一条路走到底了，他沉醉于只思念地上的事，只看重这些世上的祝福。而雅各呢，他最终学会了要思念上面的事。所以以扫他是轻看属灵的祝福，他是贪恋世俗的荣华。而雅各呢，他愿意信靠神，在关键的时候愿意信靠神，愿意紧紧抓住神，愿意顺应神，生命被神所改变。所以以扫就做低头族，一做到底。雅各在最终学会抬起了头。我们要怎么样做出选择呢？这两条道路也是我们必须要选择的两条道路。我们要怎么样选择呢？愿神帮助我们。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不堪，我们也知道你也知道我们自己的不堪，但是我们感谢你，你是施恩典的神，你能够从万民当中拣选雅各，你也会珍惜我们。我们感谢你这份爱，我们感谢你这份拣选，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智慧，知道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走这条道路，让我们在奔跑这条天路的时候能够越走越有力量，让我们的生命为你所悦纳。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